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一同来思想的题目是用灵奶、灵工与灵祭，这是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一到十二节所要来谈的啊三样的要紧的事。在开始跟弟兄姐妹一同思想这一段经文之前，让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经文。那么我们来读彼得前书的第二章一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哎，对不起，等一下哈。荧幕跳不是过去，好，我们继续看着圣经读第七节来。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这是不是很好？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应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在思想这段话之前，我们再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已把那宝贵的生命赏赐给我们，你已让我们被放在你儿子的尊荣上。阿们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得着这样生命的人，更是要能够明白，更是要能够知道你的心意。求你今日圣灵引导和开启，使我们借着你的话得着你的恩，让我们在你话语中得饱足、得光照。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跟弟兄姐妹交通，我们基督徒借着主重生了之后，我们得了活泼的盼望。我们基督徒是一群有活泼生命盼望的人，那么我们有活泼生命的盼望，那盼望是什么呢？就是将来我们能够进入到神荣耀的国度里。上帝荣耀已经为我们预备，要带领我们进到荣耀。那么得荣耀，得荣耀是要配得的。我们为什么配得？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做得怎么样好，都不是。我们配得荣耀，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使他的救恩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之所以配得荣耀，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如今在我们的里面， 圣灵活在我们的里面，住在我们的里面，这就是我们配得荣耀的。如果我们是一个配得荣耀的人，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要紧的在世上守住这一个配得的位分呢？那个位分叫做圣洁。那个圣洁就是要把我们从世界从私欲当中分别出来归给神。所以基督徒要紧的是，如果我们有这个生命，有这个位分，我们就要守住圣洁。我们是在等候见主面的人，我们要做顺命的儿女，因为顺命的儿女才能够叫上帝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成全。所以我们要能够成为一个守住圣洁成就上帝旨意的人，我们也知道存敬畏的心使我们在圣洁的光中存着那荣耀的盼望。那么这些都不是我们真神的关系而已，更要紧的是守住圣洁分别为圣的人，他总体会了上帝那怜悯的心。所以上帝怜悯的心从我们身上必然出来，那就是我们的下爱。神就是爱，爱是从神来。如果我们不能爱人，那么我们不能说我们认识神。如果我们不能爱人，我们不能说我们有基督的生命，因为基督爱世人，愿意为世人舍己。所以这是我们要思想的。主耶稣一直为我们祷告的就是什么？就是保守我们在这一个圣洁的位置上。这是约翰福音十七章主耶稣祷告的时候一再的讲，我为他们分别为圣，父啊求你使他们成圣，使他们成圣。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来思想彼得在写第二章的时候，一开始就讲到一节经文，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那么为什么从这句话开始写？因为彼得提了这几样的罪，但都不是很明显外显的罪，但是却是人常犯的罪。等一下我们就可以晓得。我们要先思想彼得的心。彼得的心跟保罗一样，保罗跟彼得这一群使徒让他们极为痛心的是什么？让他们极为痛心的是他们所爱的骨肉之亲，他们的同胞，他们的所认识的人，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上帝跟他们立过约，上帝把圣经给了他们，在他们当中有律法师，有文士，有祭司，他们在当中有圣殿。彼得跟保罗这一群使徒们痛心的是什么？是这一群人为什么没有得着他们所努力想要得着的。以色列人，保罗说他们是大有热心，他可以做见证，对，他们用心遵行律法，他们熟读旧约，遵照一切礼仪，他们守各样的诫命，他们到殿里头献祭，他们守各样洁净之礼，他们一直盼望弥赛亚的来到。他们对上帝的热心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呢，当基督真的来的时候，他们却认不出他来。那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你用了一生的力量，一生的努力，几代人一直盼望弥赛亚的到来，但最后他来了，我们说不是，那这一切的努力就徒然了，就枉费了。所以这就是彼得跟保罗他们大有忧愁，大有伤痛的地方。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就要继续想。那么彼得在这段经文就讲到，耶稣来了，照道理是他们的盼望，照道理是他们心中所期待的，照道理是黑暗中的光。你想，黑暗中的光你看不见吗？你想，黑暗中突然来了一个光，除非我们是瞎子，要不然我们怎样？特别明显，对不对？ 可是为什么犹太人认不出他来？因为里面值得我们很深思考的，因为耶稣是一个活石，但是却被他们弃绝了。上帝拣选他，宝贵他，但是呢，他是我们的倚靠。上帝已经先告诉他们了，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这是以赛亚先知书上，在主耶稣来之前800年，以赛亚先知告诉他们话，不是事后警告他们，事先就告诉他们。但是呢，事先也告诉他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所以事先也告诉他们，将来弃绝弥赛亚的人不是别人，是匠人。匠人是什么？匠人是建筑师，匠人是工匠，匠人是盖房子盖殿的人，盖圣殿的这些匠人是专家。这一群人把这一个最要紧的石头给丢了，这一群人不是普通人，不是一般人，不是不识货的人，这一群人是他们真正认得什么是要紧的，但他们却把最宝贵的给丢了，把弃绝了，是以色列中的匠人把他弃绝了。他们这样半跌也是预定的。这一句话等一下我们来思想。主就先告诉他们，在主耶稣来之前，上帝就已经启示他们这个严肃的问题。主是活石，是神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房角石就是以前的人盖房子盖圣殿的时候第一块安放的石头。以前的人盖房子是从房角的地方放一块，然后往这边一排，往这边一排，然后慢慢把房子盖起来。所以房角石安放以后，那么才开始盖房子。那么他们为什么会把耶稣给弃绝呢？因为圣经讲，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那不信的人呢，就弃绝他的人。这个石头变成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因为他们不顺从真理，不顺从真理。所以这个严肃的问题是什么？所以彼得要讲这些话，要紧的是他希望基督徒不要重走犹太人的路，基督徒不可以重走犹太人的路。如果重走犹太人的路，自以为信，自以为得救，自以为有永生，自以为得着了，但到时候呢，真的有吗？所以彼得在这边他把这些话讲出来。那么什么样的人是真正的信的人？注意到的一点是，这都不是外在外显的信仰的行为，不是以色列人信仰行为。我在说献祭他们献，上圣殿他们上圣殿，祷告他们祷告，他们不是没有这些信仰的行为，他们不是没有这些看得见的信仰行为，他们也认为他们用心守各样的节期。但是呢，要紧的是他们有没有被上帝来得着，或者说他们有没有得着神所给予他们的，这才是要紧的事。所以我们今天要从三个面向来思想，一个灵乃，一个灵工，一个灵祭，来思想我们有基督生命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回到第一节上来说，彼得说，你们要除去的是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一切毁谤的话，这五样，这五样深深的烙印在彼得的心里，这五样深深烙印在彼得的心里。我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因为这五样的人里面的罪是耶稣不断的在讲的，不断的在指责。指责谁呢？指责以色列当中的文士、律法师、法利赛人。 文士、律法师、法利赛人，他们被耶稣最指责、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这五样。如果我们回到福音书去看，就是这五样。文士、律法师、法利赛人，他们不会去做人看得到的奸淫的事，他们不会去做那淫乱的事，一下就被逮到了。他们不会去做那些杀人的事，一下就被逮到了。他们能看得见的所有不好的事，他们不会做。但里面呢，耶稣说出口的才会污秽人，为什么？因为里面就是这些污秽，里面就是这些恶毒、诡诈、假善、嫉妒、毁谤的话从口里出来。所以文士、法利赛人、律法师这些人，他们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明明是看见了，可是心里面嫉妒，嘴巴出来的话是什么？耶稣，你是靠着鬼王赶鬼。这是何等亵渎的话，出于什么样的人？是出于那些熟读圣经的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他们不高兴，指责他。耶稣问他们说，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他们没有怜悯的心，他们不回答。他们看见耶稣讲道大有能力，百姓跟他，他们心里就嫉妒，他们就找人去听他讲，然后找他的话把柄，想要告他。他们处处找耶稣不对的地方，但他们自己呢？耶稣祷告的时候，常常是一个人自己退到旷野去祷告，他们不是。他们站在公共场合说大声的祷告，让别人看见。他们进食的时候把脸装得很难看，让人家看见。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认为是敬虔的行为，都是做给人看的。人可以用这些来掩饰自己、隐瞒自己，但骗不了神的。所以耶稣一直指责他们，他们把上帝的话转成对人的吩咐要求，来巩固自己的位置跟权力。那么这些是什么？这就是人里面，人里面有恶毒、有诡诈、有假善、有嫉妒，口里出来就是一切毁谤的话。我只挑几个经文，我们读看一下就晓得。耶稣责备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人要进天国，你们把门关紧了，不给他们进去。你们这些有祸的，因为能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所以上帝说你们要受更重的刑罚。耶稣指责他们，他们把薄荷、茴香、这个芹菜这些很少量的香料的东西，他们都拨十分之一来奉献。但是上帝要什么？上帝要公义、怜悯跟信实，他们没行。所以耶稣说，公义、怜悯、信实是当行的，奉献也是不可不行的。然后主耶稣指责他们，把杯旁外面洗干净，里面满了勒索跟放荡。里面满了勒索跟放荡是他们的心，他们的心。所以彼得在这里讲，恶毒、诡诈、假善、嫉妒和口里出来诽谤的话，这是主耶稣一直责备这一群人。所以我才说彼得很深的烙印在心里，成为一个很深的警惕。他服侍主到写彼得前书的时候应该有三十年了。服侍主三十年的人，我相信他仍然有一个很深的警告在他的心里。我们如果真心服侍主，我们真心跟从神的人，我们知道道理不等于我们遵从他，我们外在的顺从也不等于里面的顺服。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省察自己的生命。如果我们有基督的生命，那么这一切的污秽、这一切的黑暗都当离开的。所以彼得一开始就讲这五样的罪，说你们既除去这一切，我们既然除去这一切， 这段话还有刚才讲的，他们这样半跌也是预定的。这我们在读上帝的话，一定要再谨慎。神的话一出，绝不突然返回；上帝的话一出，就会立定的。上帝的话一说，我们听见的人，那么就要谨慎了。听了就蒙福，不听呢？不听不会没有事。如果不听就没有事，那不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带来全能的，你不听，不听就灭亡，要不然那就不是上帝的话。上帝的真道跟人认为的真理不一样，人认为的真理你可以认定它，你可以不认定它，你可以自由的选择，因为人认定的真理不带来权威性，人认定的真理没有权柄，人认定的真理没有那个生命中审判的力量，没有。但真道不是，真道发出来的，它是有审判的大能在那里，你听你就蒙福，因为它是真理，你不听你就会灭亡，因为它是真理。它不容许人有任何所谓的自由，这个才叫真自由。所以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不是你懂了才自由，是你听从顺从的你就自由。你为什么自由？不是因为你我有本事有能力自由，是那真理使我们怎样自由。这是真理的权柄，这是真理的全能，这是真理自己的权威性。好，我们这样子就知道我们怎么样面对上帝的道。所以为什么要敬畏？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除去刚才讲的那五样的我们内心里面的污秽，那么我们有一种生命，没有这种污秽的生命，乃是基督所给我们在救恩中赏赐给我们他自己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什么？这个生命是真真实实的圣洁的生命。这个生命如果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会爱慕真道，像那婴孩爱慕奶一样。我们如果渴慕真理的道，渴慕这个灵奶，我们吃 喝它，我们就会慢慢长大，以致得救。彼得说，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也就必如此。所以灵奶是什么？灵奶我刚才讲，灵奶就是以那个真道，真道有它真道的全能，有它真道的权柄，有它真道所带来的一切福分，如果我们得着它的话。主的恩也是这个奶，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所以对一个有主生命的人，他是有福的，因为主耶稣说，有福啊饥渴慕义的人，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我们要一个渴慕得真道的心，渴慕得恩典的心。渴慕的心是什么？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来到上帝面前要预备的器皿。我们要预备一个大的器皿来盛装主的恩、主的道。主耶稣在讲道的时候，他就会先提醒人，他说你们要听，你们要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为什么？因为听的心就是我们带到主面前的器皿。哪一个器皿，你用多大的器皿来听，主就按着你的器皿量给你。但我们的主是大有恩典的，有许多时候我们带着小器皿来，那最后面主说什么？并且要多给你们，多给你们。主耶稣不是吝啬不给我们，但他要问的是我们带什么心来装。所以许多弟兄姐妹读经祷告，他会说怎么没有领受，不是那个话不对，不是真理的恩典不给你，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没有带东西来装，没有带那个器皿来装。读经灵修祷告听讲道，那么这些都是要预备好心的，来 装上帝给我们的话，装上帝给我们的恩，这就是灵奶。怎么样可以装得进来？那是信心的行动。所以圣经讲，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的，投靠他的人有福的。我就讲一个大家熟悉的例子，彼得跟他的兄弟们打鱼，打了一个晚上没捕到什么，天亮的时候就把船靠到岸边洗网去了。耶稣就上了船开始讲道，等他们网洗好了回来了，耶稣道也讲完了，耶稣说什么？耶稣吩咐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然后呢下网捕鱼。如果你是彼得，你心中怎么想？彼得是渔夫，他知道什么时候捕得到鱼，他知道什么地方捕得到鱼。结果现在是谁来吩咐他？耶稣来吩咐他，时间也不对，地点也不对，要不要去？我相信水深的地方不在岸边，你还要花劳力划到那个深的地方。彼得我不知道他等了多久，但他讲一句话，就照你的意思吧，就照你的意思吧。等他把船划到水深之处，下了网以后，那个网拉不上来，因为鱼太多了。他赶快呼召他的同伴，把另外一艘船也划过来。彼得回来见耶稣，第一句话说什么？主啊，我是个罪人，离开我。这叫尝尝主恩的滋味。上帝要给我们恩典，但我们要有一个信心的回应。主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你我的内心总是充满着怀疑，总是觉得这跟经验不符。上帝的话给我们许多的时候，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我们觉得做不到，我们觉得不是这样，我们觉得有没有其他方法？如果这些事的话，那就不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就是我们听从他，这叫信心的去接受，尝尝主恩。你得到主恩的滋味，你就知道他是美善的。所以有基督生命的人，第一个要紧的，我们除去了这些污秽之后，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个对神的那属灵的恩典跟话语中，我们有那个渴慕爱好喜悦的心。第二个面向来思想是什么？主是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在这边先讲，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就像那个活石一样，我们被建造成为一个属灵的宫殿，属灵的殿，我们在当中要做圣洁的祭司，那么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我们来谈这一个灵宫，灵宫是用活石来盖，活石意思是什么？活这个事就是赋予生命的意思。我们讲活泼长存的道也是这个活，活水的活也是这个活，它是带来生命的。所以灵宫是什么？灵宫就是那个圣灵的殿，圣灵的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块那个被赋予生命的石头，要来盖这一个圣灵的殿。以我所书这里这样讲，我们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我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聚在一起？因为你我都只是一块活石，如果只看这一块活石，我们不知道它的功能做什么，用途做什么，用意何在。但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因为这一个殿不能没有你，不能没有你。如果我们把一个房子盖房子之前， 当那个卡车运来一堆沙石，你只拿一块石头，你觉得它宝贵吗？你可能不觉得它有什么宝贵，因为它跟其他地方的石头没有两样。但是当这石头被建造在这个殿里头的时候，这殿就宝贵了，这殿就雄伟了，这殿就显出它的荣耀来了。我们就在当中，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我们被分别出来拣选出来，就是用来盖一个殿，让神可以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我们要在圣，为什么在一起？我们要同被建造。基督是房角石，接下来使徒跟先知是根基，我们就被盖在上面，我们就被建造在上面。我们不能够没有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是跟他相连的，我们是一起被建造成为这一个殿的。那么这个石头很要紧，所以每一个石头自己也是神的殿。所以保罗就讲，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的里头。我们这个身体就是神的殿。为什么我们要圣洁？为什么我们要保养顾惜？为什么我们不要沾染污秽？因为我们是圣灵的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灵的殿，都是圣灵要用的那一个活石。所以我们要在当中同被建造，同被建造。所以如果我们有基督生命的人，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宝贵，我们的尊贵，我们的尊荣。我们每一块活石在这里大家看得很清楚，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金尊的祭司。不是照着你在世上的地位选你的，不是照着你在世上的才能选你的，不是照着你在世上的资质选你的，都不是。是上帝自己说，我把你从世界中分别出来。所以我们一起来做什么？就第三样，我们在献灵祭。基督徒在献灵祭，灵祭是什么？灵祭是我们有这个荣耀尊贵祭司的身份，要来行使的荣耀的使命。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最荣耀的使命，就是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喜悦的灵祭。所以我们被拣选的，成为有君尊的，所以最尊贵的，我们是属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这就是我们的使命了，这就是我们被呼召出来建造的目的。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就是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那就是我们的主的美德。我们从前不是子民，从前未蒙免许，现在做了神的子民，现在蒙了神的连续。所以这样的尊贵是神乐意赐给我们，是基督的生命，基督的位分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蒙了神的大怜悯，我们的使命就是把基督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去告诉人，这就是我们的见证。我们的见证就是我们蒙了何等大的怜悯，基督把我们从黑暗中召出来，带入到什么？光明里。这是最要紧的见证，最要紧的见证。所以我们在当中献灵祭，灵祭圣经讲了很多，我只列举一些。我们要以颂赞为祭，我们要以感谢为祭，这些都是灵祭。但是要记得要借着耶稣基督而献，施舍也是，爱心行善也是。我们若在当中行光明的事，就能看见，就把荣耀归乎神，这就是灵祭，就是灵祭。所以不是让我们自己得着，乃是让神能够闻到那极美的香气。正如使徒保罗跟腓立比的弟兄姐妹说，你们给我的奉献，给我的馈送，我都把它当作极美的香气献给神，为神所悦纳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的日子，我们灵修祷告，我们歌颂赞美，我们在做一件事情，我们要思想，这是不是灵祭？ 是不是灵济，还是你觉得这只是一个要求，还是你觉得这是一个例行的工作？如果是这样就很可惜的，不是这样的。我们再献一个灵祭，这是被神的灵感动，在基督里献上，蒙神所悦纳的。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我们基督徒活在世上要紧的，你服侍你的孩子，你是不是在献灵祭？你帮助人，你是不是在献灵祭？如果什么样的时候是，就是你甘心顺服神的时候，你把自己隐藏的时候。我用一个例子，耶稣说你们施舍的时候，左手所做的不要叫右手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你左手做的右手怎么不知道，对不对？意思就要把你自己隐藏起来，隐藏起来。你做的一切服事，你做的一切善行，你做的一切对人在当中极有帮助的事，我们让基督出来，让自己隐藏。我们隐藏在基督里，是借着耶稣基督才能献上的。所以灵祭就是你甘心乐意在基督里能够献上的，能够给予的，然后呢叫神得荣耀，这就是灵祭，这就是灵祭。我们还有一个很要紧的灵祭，就是我们自己。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个祭叫做活祭，我们是活食，我们是祭司，我们也是活祭，我们也是祭物，我们也是祭物。为什么？因为耶稣是房角石，耶稣是祭司，耶稣呢也是祭物。我们的主如何，我们也如何。所以灵祭是我们活在世上最荣耀的使命，也包括我们的福音使命，也就是这个最美的祭。所以保罗自己也是这样，他告诉弟兄姐妹说，我把所得的 外邦人信主的，我将他们的信心成为极美的供物献给神，我自己就被浇奠在其上，我也是喜的。浇奠是什么？浇奠是他全人为这事牺牲，他仍然喜乐。为什么？因为这是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最后灵祭，我在跟弟兄姐妹交通这两节，我们在外邦人中要行为端正。当他们毁谤我们是罪恶的、作恶的，但有一天在鉴察的日子，就鉴顾的日子，他们就回想我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神。我们传福音给人的时候，要把这一节放在心上。我们传福音给人的时候，我们用什么传？是让他们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他看见我们从心里出来那美善。不管他们当下怎么说、怎么讲、怎么看，都不是最要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最要紧的是有一天会到，那一天叫做眷顾的日子。眷顾的日子，有人你为他祷告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有一天眷顾的日子临到了，这一个人被上帝光照了，他们就能够把荣耀归给神。不要灰心，不要丧胆，为我们最亲爱的人好好的在主面前祈求，求主眷顾的日子临到。这是一个最美的，这是很美的灵祭，很美的灵祭。这里讲，他说不是应听见你们说的话，没有，他说应看见你们的什么好行为。我们基督徒都有这个灵祭的责任，把耶稣基督怎么样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活在世人的眼前，我们要一起互相共勉。 是主使我们能够这样子活在人的面前。所以今天我用这段话跟弟兄姐妹思想，我们是有圣灵内住，我们是有基督生命的人，我们不能够像以色列那些人，我们有没有阴毒隐藏的那些不好的意念还在吗？恶毒主要讲的是对人，诡诈呢，假善呢，嫉妒呢，这些这四样都是在我们里面，以自我为大，自私骄傲，以自我为本位，必然会出现的。那么讲出来就是毁谤的话，就是毁谤的话。我们在圣灵的光中认罪悔改，除去这一切，然后呢，我们要渴慕那纯净的灵奶，渴慕真道，渴慕常得着主的恩，渴慕去经历他。我们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我们自己也能够在基督的根基上，在使徒和先知，使徒和先知就是圣经，对我们现在，我们一起来建造，一起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这样子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是有基督生命的人，因为这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显出他对主丰盛的渴望来，这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以基督为元首，与众弟兄姐妹连结，成为一个神乐意居住的所在。这个生命使我们不断的愿意去使主的荣耀得着众人的一个在当中的彰显看见。所以我们有真正的生命，我们有真正的生命是主为我们成就的。所以这段话成为我们的一个非常美的提醒跟应许，求主保守眷顾。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你说你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你成为我们信靠的人，我们信靠的人不至于羞愧，因为你所给我们的一切应许必然实现。主啊，我们都是被你所拣选的，我们都是专属于你的，我们是圣洁的，我们是属你的子民。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就跟随你，要叫你自己的那奇妙，你自己带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那美善，那一切的在我们身上的连续能够向世人彰显，使他们也蒙眷顾，使他们也蒙光照，使他们也能够将荣耀归给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我们将全人交托仰望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